田文镜听了雍正皇帝的话感到非常吃惊，因为他说的简直和乌思明说的如出一辙。他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，皇上既然如此，奴才一定勉力去做。只是开封向东南，黄水几时换漫，旧的水利设施早就荡然无存了，很难恢复晋府在世时候的规模，所以奴才认为应该重设河道总督，重新统一规划，才能逐年改观，请皇上明察。雍正冷冷一笑说，哈哈，这个还用得着你说？河道总督衙门就设在清江，只不过如今没有总督而已。但是如今你瞧瞧，吏治败坏如此，要是把银子都塞到河都衙门成吗？哼，现在既然没有晋府那样的能人，就不能叫庸人滥竽充数。你看看河道衙门那些个龌龊官，他们的眼里啊，盯的不是黄河，而是白银。哼，就是喂条狗，还知道给朕看家护院呢。所以如今只能先由朝廷统筹起来，河道衙门按俸禄领钱粮，只管巡视，各省河道掐断自己制，银子尽量自己筹，实在不够朝廷补贴一些，只怕还好一些。田文镜思量了一会儿又说，皇上，奴才到任已经巡视一遭了，发现豫东黄河故道萧条得很呐，有的地方几十里地都见不着一个人，朝廷能不能从直隶、山东清洗过来一些人呢？一来呢，土地不至于长久荒废；二来，就算是治河，那也得需要民工，不是？哎，对了，听说朝廷如今正在整顿旗务啊，那何不派他们来河南垦荒种田呢？雍正一听，当场就把他给顶回去了。田文镜，你这话如同儿戏一般呐！当年王莽就是这么干的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丢了天下？那黄河故道千里荒原，逼着别人背井离乡来垦荒，吃没吃的，住没住的，耕牛没有耕牛，种子没有种子，你田文镜是什么？是神仙？能变出庄园，变出场院来安置他们？再说那些个旗人，他们按月拿着月历，丰丰厚厚的在荆棘房山密云去种现成的地，尚且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呢，你还能指望他们来给你开荒？哎呀，田文镜啊，你好生踏踏实实的办差吧，把你这里的吏治弄好，治平富军，有了大树不怕别人不来歇凉，物外非君子，手中是丈夫，这是朕送给你的两句话。哼，要是换了别人呐，朕还懒得给他讲这些道理呢。他说的口干舌燥，端起桌上的杯子啊，想要喝水，可是端起来一看，这杯子全都是空的，只好又放下了。张廷玉便冲外边喊了一声，德当泰，你去厨房看看，看看武明在弄什么呢？怎么这么长时间呢？连茶水也没有一口，太不像话了。刚说到这儿，武明一手挎着个大石盒子，一手提了一把大茶壶进来了，正好听见张廷玉这番话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张中堂，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啊，我们平常啊都是用黄河滩上沙窝子里澄清的水，可是今儿正好下雨，都成了泥汤子了，亏得接了些雨水，好歹也得用明矾澄清喽，才好做饭呢。叫主子和大人们受这样的委屈，奴才心里实在是不安呐。说着，就把石篮子、大茶壶都放在案子上，把石盒子打开，里边一层一层的放着葱油饼、饽饽、凉拌粉丝、黑木耳炒鸡蛋，还有几个大海盘，那里边 都是清蒸黄河大鲤鱼，这算是唯一的荤菜了。他一盘一盘摆上来，倒也热气腾腾，香飘四溢。守在外边的德愣派和张五哥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早就饥肠辘辘了，闻着这喷香的饭菜不由馋涎欲滴呀。但是皇上没发话，他们哪敢动啊，都像钉子似的站着一动不动。雍正看着这桌席面，笑着说：哎呦，仓促之间能办到这样的席面，武明已经很巴结的了，哎，了不起。嗯，还别说，朕也真的饿了呢。说着抓起一个饽饽咬了一口，武明赶紧从大茶壶里给他倒出了一碗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的面汤，双手捧给了雍正。雍正接过来一看，感情这不是茶水啊，黏黏糊糊热气腾腾，好像是面汤，但是却是灰褐色的，钻到鼻子底下一闻，真香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他抬头看了看武明，哎，武明，这是什么汤啊？武明小心翼翼的满脸堆笑的说：回皇上，这是点野景，是奴才老家武制的油茶，请万岁爷品尝。张廷玉在旁边急忙说：哎，万岁爷先别动，奴才尝过了，万岁再用。雍正扑哧一声笑了：哎呀，行了，恒臣，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，怎么还会有人要害朕？更何况五哥他们还能不派人在厨下监厨？说着用调羹舀了一勺油茶品尝，不由大家赞叹：哎呀，好汤啊，朕怎么从来没尝过此味。哎，武明，这是怎么做的？武明笑着说：万岁爷，其实啊，这油茶做起来并不难的。碎花生米、核桃仁、芝麻用清油炒熟了，再加上精盐、白面，不停的炒，都炒熟透了，一起锅就得了。平常啊，我们这些干活的人，累了、渴了、乏了、饿了，哎，吃的全是这个，不是什么稀罕东西。雍正是一边听一边喝，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喝完了一碗了，指着石盒子说：武明啊，朕就喝这油茶，这鱼还有这些点心赏了德愣泰和五哥他们。哎，武明，回头叫厨子用心用意给朕做些油茶，把配料法子也抄给御膳房。朕看呐，熬夜的时候用一碗油茶比什么都强。哎，恒臣呐，田文静，你们也都一人喝一碗呢。田文静今天好像是做梦似的，事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这来巡视河堤吧，碰见了皇上，本来是件体面的事，可是既受了皇上的表彰，也挨了皇上的 K。回事吧，是回一件驳回了一件，自己好像是一无是处似的，一会儿被皇上踢得狗血淋头，一会儿又蒙皇上赏油茶，他这心里像一盆酱的似的，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。他也真不明白该怎么应付眼前这个至高无上的皇上了。他小心翼翼的接过武明递过来的油茶碗，刚一沾嘴唇，就听雍正问道：吴先生可好啊？田文静吓了一跳，手一哆嗦，滚烫的油茶烫的手指头钻心的疼啊。他糊里糊涂的看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雍正，含含糊糊的说：回皇上，吴先生挺好的，不过被臣给辞退了。雍正一听说乌思明被他给辞退了，好像并不惊讶，一边慢条斯理的喝着油茶，一边问：哦，
你把吴先生给辞退了。
为什么呢？
是他撞木钟上下捣鬼手长啊，还是文章写的不好啊？
哎，以前你弟的奏折不都是他的手笔吗？
朕看满看得过去嘛。
对于乌思明这个人呐，张廷玉是早就有耳闻，但是从来也没见过面。朝野上下，特别是阿哥们，对于这位神奇人物那更是议论纷纷。张廷玉也从来不去探究，这是他的人生哲学，也是他一贯奉行的做官准则。他向来主张光明正大，看人对事儿都从大处着眼，不赞成小人行径，更不去探究别人的隐私。今天在这个黄水咆哮浊浪滔天的小棚子里，他生平第一次听见皇上说到吴先生这三个字，多年来的猜测得到了证实，心中的疑团也解开了。但是他却不明白，这位吴先生既然有这样出色的才干，为什么不出来做官，而是先在山西糯敏那儿，后来又到田文静衙门里来隐身屈就，当一名小小的幕僚呢？雍正皇帝的这步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可是田文静却从皇上的问话口气里听出了言外之意，他一边思量着一边回答说，回皇上，吴先生的文章当然是写得好了，他也从来不做任何越权出格的事儿，只是他本身有残疾，好多事情呢不方便料理。再说了，他要的钱也确实太多了，他定打不饶的要臣每年一定要给他8000两银子，这事儿啊，臣没法和别的师爷们说清摆平，所以臣只好礼送他还乡。哎，吴先生自己也说，他情愿走的。雍正并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，吴先生这样的好师爷，别说8000两啊，就是8万两也值。哼，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，你要用不起他，那就只好让别人用了。哎，对了，昨儿李拔见了朕还一个劲儿的叫苦呢，说他身边缺人使。哎，不过这件事嘛与朕无关，朕也是随便问问，你呢也用不着心里不安。雍正说到这儿突然停嘴不说了，可是皇上越表明他只是随便问问，田文静就越觉得不安，他思前想后简直是头也大了眼也晕了。皇帝老子亲口问乌思明的起居，而且张嘴闭嘴都成先生，而绝口不提名字，这位乌先生可真是骇人听闻，身份贵重的没人可比的师爷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田文静才忽然明白李卫为什么会给他写那封信了。李卫的信中有这么两句话，你和他闹生分了，那肯定是你的不是，你为了8000两银子就不要他，也真是小家子气。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再回过头来想想，乌思明的所作所为真是无可挑剔，他为自己这位超次选拔的官员既不居傲也不巴结，既不在乎又从不说三道四，总是不卑不亢的，自己交代给他的事儿呢，他也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他不就是爱东跑西转的吗？表面上看是醇酒富人游山玩水，好像胸无大志似的，可焉知他不是在替皇上留意励志民情，又焉知他不是在收集什么情报呢？他的身后有这么硬实的后台，他又怎么能和那几位师爷相提并论呢？田文静突然又联想到，乌思明原来就在糯敏的幕府里，那也是李卫推荐的，干的也是文案上的事儿。可是
糯敏的一切丑行，一切阴谋，都几乎没有一件逃过这个乌茄子的眼睛。田文静在山西遇上南亭的时候，吴思明只不过向他田某稍稍点拨了那么一下，那个天下第一巡抚就被田文静给打倒了。糯敏倒台之后，吴思明又到他田文静这儿来了，还是李卫推荐的，也还是做着文案上的事儿。这又暗示着什么呢？他还诚恳地对田文静说，糯敏倒台不是谁的功劳，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扳倒了。难道想到这儿，田文静是心乱如麻，他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张廷玉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在两代皇帝身边待了多年，能揣摩不出皇上的心思吗？此刻他看了田文静一眼，慢声细气地说，文静啊，我可要再说你一句了，你呀、见识不广，知人不明啊。吴先生可不是凡品，他是位无双国士啊，只因为他身有残疾，不便在朝廷做官，这才在下面干一些事情荣养身子。要是依着他的才能啊，八千两银子已经是十分清廉的了。你请的那些个师爷，表面上拿的虽然不多，可是他们在背后收了多少银子你知道吗？我为相多年，这点情币心里还是清楚的很的。你呢，可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儿误了自己的前程啊。雍正也笑着说，嗨，这本来就是一句闲话嘛，得了得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说着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已经是银正十牌了，听听外头的雨声好像小了些，便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子，对田文静说，田文静啊，朕今天夜里就要启程，顺流到下游看看，然后就回京城了。河南这地方很重要，却又很贫穷，朕把它托付给你，自然有朕的深意。不但黄河要一步一步料理好，更要紧的是吏治，吏治不清什么也谈不上。萧何定刑律3000条，不还得官员们来执行吗？朕40多岁的人了，不能指望圣祖爷那样做61年天下，但是在位一天，就必定遵守先帝遗愿，兢兢业业把这事情办好，无愧于子孙后代。你呢，只管放开胆子猛力去做，如今是宽不得容不得，宽猛相济是励志的办法，但你一宽一容，就有人要胡作非为。朕可不愿意学朱元璋贪官莫力，抓住就剥皮，但是朕也不想学赵匡胤，他不肯诛杀一个大臣，弄得文阔无喜，好好的江山落了个7颠8倒的。你呢，好好去做，不要忘了这个猛字，不要辜负了朕的期望。一边说一边往外走，守在外边的高无庸一帮太监急忙备雨具，还是德楞泰扶下身子背着雍正走了。田文静恭送皇上一行登上船舰，这时候他才看到那艘船上冒雨随着皇上巡视的还有山东巡抚、安徽巡抚、李拔、范时杰一大帮人呐。皇上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当田文静坐着8人抬绿泥大官轿打道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昨天夜里这场大雨来得快去得骤，鄱阳湖龙亭一带水都漫出岸了，中间3丈多宽的夹堤只剩了一线之地。他绕道巡视一遭，街上的积水有的地方漫过脚脖子，有的地方有没膝深呐。家家户户的男子汉 都把辫子缠在脖子上，用铜盆从门槛里往外淘水。有几个地方房子倒塌了，他把里长叫过来询问一下，并没有伤人。田文静这才觉得有些放心了。他正想打道回府呢，突然大轿前边传来了一声十分凄厉的喊叫声：
青天大老爷，民女有冤呐！
这喊叫声是田文静叮铃铃打了个寒颤，又听外边的轿夫们怒声呵斥道：去去去去，走开走开，不许拦轿，有冤枉到开封府去告状嘛。那个女人好像不肯离开，大哭大叫着：
哼，你们这些该遭天杀的，为什么这么凶啊？你们草菅人命，你们不是清官，让我去开封府告状有什么用啊？开封府如今没有包龙图啊。
田文静被他叫得心烦意乱的，用脚一踹轿底儿，大轿停下来了。田文静一哈腰出了大轿，却只见一个30多岁的妇女蓬头垢面，浑身泥水，跪在轿前。他见田文静出来了，便跪着往前爬了几步，一边磕头一边哭叫着：
大老爷，你要为民妇做主啊！我男人被人杀死在葫芦湾整整3年了，可是我告了3年的状，却没人肯替我伸冤呐，大老爷。
这么一来，大街上看热闹的人是越聚越多。田文静皱了皱眉头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有状纸吗？那女人急忙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：
回大老爷，民妇潮流氏，我的状子3年前就递到开封府了，府里开始准了，可是后来又驳回来了，我第二次又告到聂司衙门，聂台大人还是交给开封府来审，那凶手先前被抓了，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他给放了，可怜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带着孩子串着衙门打官司，把30顷地和5000两银子全都赔进去了，他们硬是不肯给我说句公道话啊，大老爷，这如今还有什么天理呀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不来管管我们这可怜人呢？昨天夜里你又打雷又闪电的，却为什么不劈死那些该遭天杀的人呢？啊，我的儿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
田文静听得心惊肉跳，他已经预感到这个案子是绝对非比寻常。